第一章是知道神的恩惠，现在第二章是知道神的奥秘。当时代智慧派的异端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当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有一种叫做奥秘宗教，就是当时最有力的宗教。所谓奥秘宗教，实在是由于这宗教一种秘密机会而得名的。它的崇拜程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崇拜，每一个人都能参加的，乃是照着公认的信条举行；另一部分是秘密的礼节，是专为特选的少数人参加的。这奥秘只是属于一种秘密而已，不为人所知。而保罗这里所指的神的奥秘并没有秘密的成分存在，这奥秘在文化的结构上与神的道是同位格同性质的。因此神的奥秘就是神的真道，它不是指着真道的传扬，而是指着真道的内容。这一章就是针对这个重点而发挥的，为要叫我们知道神的奥秘，而免中那秘密宗教异端的围堵，败坏人的信仰。这个奥秘在基督耶稣里都向人显明出来，毫无秘密的成分存在。所以保罗直接解释说明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是神奥秘的代名词。所以认识基督就认识神的奥秘，得着基督就得着神的奥秘，进入基督就是进入神的奥秘，是人人可得的。神赐给我们圣灵，就是要我们进入而明白。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这里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此这张圣经我们分着两大段，第一段是二章一节到八节，是说到基督显明神的智慧；第二段是第九节到二十三节，是说明基督显明神的本性。第一段，基督显明神的智慧，第二章一节到第八节。智慧派的异端以智慧自居，强调他们的书是从天而降，唯有他们才是真有智慧的人。保罗懂得律法，而且深入律法，他也深知哲学，这一切的学理保罗都研究过。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甚至罗马巡抚菲斯都也知道保罗是大有学问的。当他未到申辩的时候，菲斯都大声地说，保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说的。现在保罗用他所知道的来斥责异端，并且教导信徒明白真道，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他是神的真智慧。这一段提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智慧的获得，第二方面是智慧的运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智慧的获得，请各位看第二章第一节，我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拿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智慧不是用来讲讲听听而已，乃是可获得的。保罗虽然以哥罗西与拿底家的信徒未曾磨面，但是他对他们的关怀不下于他自己建立的教会的信徒。在基督里不分熟悉和是陌生， 他的尽心竭力是为他们面临异端的侵蚀而心中焦急，在信仰的战场上并非孤军对抗，乃是在主里面的人都彼此以爱而联系，使那面对困境的人得到安慰。不但得到安慰，更要紧的是借着这关怀的爱而促使生发充足的信心。有了充足的信心，就能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悟性中对神的领悟，这就是信。信不是知，而是受，就是获得。这给我们一个信仰的原则，就是知是从信而来，有了信才有知，有充足的信才有真实的知。倘若有人企图知了才信，那是信仰上的偏差，永远不能够有真正的信。这必须用你的悟性，不是凭你的理性。理性是指思考推理的能力，而悟性是指启发的觉悟。在心理学上，悟性是指着有普遍的概念来认识事物的性能，或者说是明晓事理。但是这里所指的不是普通的悟性，乃是像第一章第九节所提到的从属灵的悟性。智慧的获得是从信来的。第二方面，智慧的运用，第三节到第八节，三节到第八节，这里所记述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顺归道己，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竟把你们掳去。第三节所说的、所记述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另外的翻译是这样的说，在基督里面隐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诗人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书第一章七节和第九章十节，箴言书一章七节、九章十节，说明这智慧和知识完全藏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基督，就得到神的智慧和知识。难怪保罗称基督徒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说的，我们若能深入神的智慧和知识，就能够产生两种的功用。第一方面是消极方面，可以克胜异端；第二方面是积极方面，可以坚定信仰。消极方面是克胜异端，异端是恶者利用的工具，为要叫人从真道上视角，从恩典中堕落。他惯用两种的方法，一种是迷惑，一种是诱惑。迷惑乃是误入迷途的意思，这是针对非知识分子，用的方法是花言巧语。他滑动人的感情，一套似是而非的言辞，说得头头是道。当时蛇向夏娃的一套就是代表作，人类堕落伊甸园的悲剧就是从这个地方 演成的。恶者这一套也搬到在旷野的人子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不受他的迷惑，主得胜恶者的迷惑，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也同样得着这样的胜利。第二方面，他是用诱惑，诱惑是被引去失了方向，这是针对知识分子，用的方法是理学妄言。理学两个字应该翻作哲学。这一节圣经有另外的翻译说，恐怕有人借着虚空而诱惑的哲学把你们掳去，或者翻译作恐怕有人用哲学把你们诱惑掳去。这里并不是在攻击哲学，也不是说反哲学都是异端，这里乃是说只做那似乎是合理而实际是虚空的道理而说的。他们利用学理做工具向自世界的信徒下手，这种虚空的哲学就是只做那等人间的渔船，就是那时盛行的秘密教派，也可以指着那一些立法派的按遗文不按经义的规条，以及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也被翻译作世上的严肃，或者说宇宙的规律，也可以翻译作世界统治的灵。这正是异端派的信仰，对天使的敬拜的教条，恶者所用于掳掠人的假道理。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能克胜，不至于被迷惑与诱惑。这是第一方面，消极方面。当我们运用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克胜异端。第二方面是积极方面，能够坚定信仰，在基督里面得智慧，也运用智慧，一面可免去异端的掳掠，一面则坚定纯正的信仰。这里又提到两方面，第一方面要循规蹈矩，第二方面是生根建造。循规蹈矩原来的意思是排列整齐，意义的圣经是这样的翻译，你们对基督的信心要如军队行伍整齐，布下密集的方阵，以对付敌人的攻击。就是从生活中表现出你信仰的功能，恶者的诡计就可不攻而破。所以循规蹈矩就是来坚定信仰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要生根建造。生根建造有两方面的意义，生根是已成的事，依次扎好的，不偏不倚，坚定稳固，不被摇动。建造是未成之事，要技术的去完成它，是不间断的工作。信仰的工作是天天在增长的，好像建筑物一样一直的加高，但是根基是稳定的。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借着坚固的信心扎好的。基督也是我们信仰的材料，我们要不断地吸收它的真理，直到完成的地步。这是指出信徒生命与生活两方面的配合调和，在这调和的情况下，异端也就无孔可进。以上是论到神的奥秘是借着基督显明神的智慧。现在第二点是基督显明神的本性，第二章九节到二十三节。第九节这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指神完全的属性，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这并不是指主耶稣血肉之体中满有神性，乃是说 神完全的性格在基督的身上已经具体化出来。虽然神的本质是灵，是看不见的，但他是有位格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表明出来。所以神的奥秘并不是秘密宗派的秘密，乃是要显明给人看，不但叫人知，而且叫人行，是要从生活上表现出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把神活出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这丰盛，也要把神活出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为当我们得着基督，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了。这一段从几方面来表明基督，显明神的本性。这三方面是：第一方面，居于最高的地位；第二，是成就奇妙的工作；第三，建立生活的体系。第一方面是第十节，居于最高的地位。这里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一节包含着主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的隐喻，指明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首领。这是指主耶稣超越天使的地位。律准众翻译着，他是众首领、众权势之灵的头。主道成肉身是神使他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但是并不是在天使的权柄之下，主耶稣仍然是超越天使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因为主在肉身中并没有失去神性的任何部分，仍然有全备的神性，被造的天使永远不能与主耶稣比较。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而且天使还要向主耶稣屈膝。腓立比书第二章九节到十节，从四福音中看到主的一生，天使仍然是居于为主效劳的地位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成就奇妙的工作。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包含着主耶稣的死、埋葬、复活与升天。这里引起立法派的异端所强调的割礼做提引，他把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衬托出来。异端是强调信耶稣不助叫人得救，还得行割礼，这是律法的规律。加拉太书就是保罗针对这种异端而写的。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其实受割礼在得救的真理上一点没有地位，因为割礼只是割去肉体的一部分，但是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是使人脱去肉体的情欲，就是革去整个属肉体的本性。这里保罗有说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实际所成就的，第二件事是洗礼所表明的。主耶稣在这里所成就的是借着十字架死而埋葬，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有说出这个真理，神为主预备一个身体，为着使他借着死而成就救赎。主耶稣死是解决罪的办法，因为他的死是为罪而死，并且是替众人死的，可见这就是代替众人的罪而死。他一人死了，众人也都死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四节，主的死是向罪死了，向罪死就是脱离了罪的办法。主耶稣上十字架是答应了律法的要求，主是生在律法以下，他来是要完成律法。律法是叫人行， 要行完律法才得称义，但是若在众律法上换了一条，就是换了众条。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他们虽然行各礼，但是无怜悯的心，这样他们仍然被定为不守律法。这些在律例上所写的，无形中都是在攻击那在律法下生活的人，天天在定他们的罪，罪的结局就是死，因此他们天天都在被定死刑。主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是答应了律例上所写的那攻击他们有碍于他们的字句。既然死了，律法的条例就失效了，被涂抹了，作为被撤去了，主十字架的死解开了这个捆绳。主死了，主也被埋葬，这是更彻底的工作。主埋葬是身体在坟墓里面，他灵到阴间，说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这是军事的俗语，就是解除武装，消除他的势力。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五节说是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那些被掳着，现在主耶稣去掳掠那些掳掠人的，解除他们的武装而释放那些被他们所掳去的人。这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说他曾借着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去宣告他的胜利，证明他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这是完全的胜利。这夸胜就是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所说的怜悯向审判夸胜。主耶稣死而埋葬，他也复活升天了，这是主的胜利，他显明给众人看，他到阴间去宣告胜利，败坏掌实权的魔鬼，谁能知道呢？他第三天复活，从死里复活，从死人中出来，证实他已经克胜了死的权势，死不能把他拘禁。主复活了，四十天之久，他多次向人显现，最后在众目公瞻之中被劫升天。有两位天使向众人见证说，这位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这极显然的事都已经摆在众人的面前，谁也不能去否认他，这是主耶稣实际所成就的。第二，要看到洗礼所表明的，旧约所重视的隔离在恩典当中已经毫无功效，新约就是以洗礼来表明救恩所成就的，如何在个人身上有了效验。所以洗礼是主在升天之前所吩咐的命令，要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并不是说洗礼能产生什么效用，乃是信心借着洗礼见证出来，而洗礼本身就是一种表明，表明信是与主的联合，有份于主耶稣基督。所以洗礼表明三件事：第一，与主同死；第二，与主同埋；第三，与主同活。与主同死，主的死既然是向罪死，我们信而受的洗礼乃是与主同死，就是我们从前的过犯以未受割礼的肉体。过犯是行为的罪，肉体是内里的邪情私欲，隐藏的心思意念，这都要与主同死。这些死了就失去了效用，就不再犯罪，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第二方面是表明与主同埋，主的埋葬是把罪消除，把死权消除。我们信而受的洗礼乃是与主同埋， 把我们的罪与情欲也都埋葬了，不再有关系，而给我们有一个得胜的能力。第三，表明与主同活。主复活是把生命带来，这个生命是新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我们信而受的洗礼是与主同复活，所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就是永生。这些表明不是仪式上的，乃是实际的功用，而这功用都是从我们对神整个救恩的信仰而发生的。所以失去这信仰，洗礼也就毫无功效。若没有信，这仪式是无益的，神也不承认。以上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成就奇妙的工作。现在第三方面，也就是最后的一点，建立生活的体系。建立生活的体系，第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是关于信仰的生活，就是从生活来印证信仰，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持定严守，第二方面是脱离世俗。持定严守是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十六节到十九节，这里所指的严守自然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启示的中心。神在旧约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预备主耶稣的降临，希伯来书就是为这而写的，清楚地说明了旧约的一切都是影儿，当实体显明，影儿就再没有存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神工作的一个原则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节，保罗根据这个原则劝告信徒不要受当时的异端所强调的那种生活方式而失去了在基督里面照他的心意生活，以致失去了在神面前的奖赏。他们所强调的是律法的仪文，正如在饮食上的规条、节期日期的条例、虔诚的外表、敬拜天使等等，他们以这些为外表的礼节做他们宗教生活的活动，以为不这样行就是背离神。他们也以为他们能够这样行而自称为神的宠儿，其实他们还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们持定严守主耶稣基督，照着他所行的遵他的命令，就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神要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活得像基督，神的心就满足了。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所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要脱离世俗。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前面那一段是针对律法派的异端的生活方式，这一段是针对智慧派的异端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的范围是这个世界，他们为自己定下许多的规条教理来管制自己，教导别人，他们用许多的方法来克制自己，想出自救的方案，但这些只是一些空洞不实际的教规，只不过是哲学的一部分。他们很接近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八节在雅典与保罗争辩的两派哲学之意的斯多亚派，他们就是属于禁欲派的，他们用各种的苦行来克制肉体的，为的是要我们能够照他的心意去行，而显出他自己的样式，使我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颁布下天国的宪法，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七章， 这三章圣经称为登山宝训。在马太第五章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意思就是要我们的生活要合乎神自己的标准。神从来不含糊，他的标准总是很明显的，好叫人能够达到那个地步。所以让我们更细心地去揣摩神的心意，而靠着他的恩典而行。这一章神从原则上给我们看见，在思想、行动与态度上应该如何去配合神的心意。这不是给我们做参考，或者只有一些建议，或者是彼此商量，乃是切实的命令，要我们遵着他的意思去行。这一章分成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思想方面，第三章一节到四节；第二，行动方面，三章五节到十七节；第三，态度方面，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现在我们按照这个次序来揣摩里面的意思。第一是思想方面，第三章一节到四节，三章一节到四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很注重人的思想的活动。思想是内在的我，可以控制我们整个人的生活与道路。当我们思想正确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道路也就正确了。思想若有偏差，生活道路就出了毛病。难怪智慧者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那是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人的邪恶乃是根于人的思想。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这是人思想把人带到毁灭的地步，因此神要指示他的心思，叫那属于他的人不可枉用思想的自由，应当谨慎我们自己的思想。所以这里有两方面要提到的。第一方面就是说要寻求上面的事，第二方面就是要爱慕永恒的事。要寻找上面的事，这里讲到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的那个寻找是同一个字。这是神对那有了神自己生命的人的要求，真的以基督复活就是有了神的新生命。主到地上来给我们生命，主现今到神那里去，我们的生命也与他联系在他里面，所以他在神那里，我们也在神那里，这就是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意思。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也提到这个问题。因此很自然的，我们是寻找天上的事，就是属于神的事，也就是一切属灵的事。寻找不是等待别人指示与催促，也不是让人把这一些事摆在我们的面前，而让我们去便利以及去效力，乃是主动的去寻找这件事。神看得很重要，往往被我们忽略了。一种属灵的事，我们往往是居于被动的地位， 很少是主动的去寻找他。请问，当你的思想稍微松懈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那我们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第二方面是要我们爱慕永恒的事。思念这两个字有安定心意或者是爱好的意思。爱好什么？所以说爱好上面的事，不是地上的事。这里有上面与地上的比较，地上乃是指日光以下的，上面乃是指日光以上的，是永恒与暂时的比较。神要我们爱慕永恒的事，地上的一切是何等的短暂，万物都会改变，而且都要废去，唯有神他在属天的事乃是永存的。我们的生命属地的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乃是神永远的生命，以基督藏在神里面。神不改变，我们也不改变，并且有一天主要再来显现在荣耀里，那时我们也都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一直是与神连在一起的，既然是这样，很自然的我们不会去爱慕地上这短暂的事，而把天上永恒的事忽略了。请问我们目前所付上的代价是为地上的多呢，还是为天上的多？那我们自己思想思想。第二是行动方面，第三章五节到十七节，第三章五节到十七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进入淫乱、误会、邪情、阿谀和贪恋，贪恋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致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误会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尼人、犹太人、设格里的、未设格里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又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传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段圣经可以从个别的和团体的两方面来思想。个别方面，行动这两个字是包括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是表露在我们的肢体上，好像眼所看、耳所听的、口所说的、手所做的、脚所行的。这些肢体是思想的工具，把一个人的思想表达在外面。人看到的是行动，却是思想的表达。神不但把思想的活动法则指示我们，也把行动的法则指点出来。这里用脱去与穿上来说明消极与积极两方面。圣经常常用衣服来象征行为， 因为那是属于外表的，看得见的。我们原来的有衣服是物味的，既然是与基督同活，有了新的生命，做了新人，就必须脱去旧衣服而穿上新衣服。消极方面是脱去旧的，这个旧的是代表那个旧的性情老亚当而说的，第六节称他是悖逆之子，这是神所厌弃的，他的愤是承受神的愤怒，乃是邪灵运用所产生出来的样式。这里一共提到十件事，是淫乱，淫乱是败坏的事，是唯一得罪自己身体的罪。第二，物味，物味是可耻的事，是叫自己与别人都受亏损。第三，邪情，邪情是不正的事，是邪僻歪邪的势力。第四，偶遇，偶遇是可憎的事，是惹人厌烦的坏事。第五，贪恋，贪恋是不义的事，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的，贪财为万恶之根。这些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活在罪恶中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生命改变了，应当把这一些都脱去。第八节弃绝这两个字，原文就是脱去。以下记述补充五件。第六，恼恨是不容人的事，违反爱的道理。第七，愤怒，愤怒是暴躁的性情，违反温柔的道理。第八，恶毒，恶毒是阴险的勾当，违反良善的道理。第九，诽谤，诽谤是背后的论断，是违反正直的道理。第十，误言，误言是不洁的言辞，违反圣洁的道理。这十件事是代表罪的整体，都应当脱去。这些都是说谎的灵，就是恶者在人的心中活动的结果，我们不应当被利用。这是消极方面的，要脱去旧的。其次是提到积极方面，要穿上新的。第十节到十四节，这个新的来指我们的新人，是有新的生命发出来的新的样式，也就是神的样式。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这不是一时能够达到的，而是渐渐更新的。凡是生活问题都是渐进的，不是激进的。这新的样式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文化与阶级，也不是人的工作做成的，不是靠人的方法达到的。第十一节说不分，也可以说不是。从种族看，有两种人，一种是希利尼人，一种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指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就是指希腊人所代表的。犹太人是指神的选民，生活在律法以下的人。从宗教分有两种，一种是受隔离的，一种是未受隔离的。受隔离的是指遵守律法的，未受隔离的是指律法中无份无关的人。从文化里面分两种人，一种叫做化外人，一种叫希古提人。化外人是指希腊文化以外的人，特别指那个讲别种言语的而属于不开化的人种。希古提人是指罗马国以外的外族人。从阶级分有两种，一种是为奴的，一种是自主的。为奴的是指失去自由的下层阶级的人，自主的是指社会自由的阶级的人。但是在基督里，这一切的分别都消除了，因为基督把这一切都统一了，这一切都属于基督，他 它分别就自然就消失了。在基督里，这一些就成了一个新人，成为一种人种，就是神的选民，同于一种的地位，是圣洁蒙爱的。第十节说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乃是有新人的样式。这里讲到有七件事，七是属灵的完全。第一，怜悯，怜悯是爱的连续。第二，恩慈，恩慈是爱的同情。第三，谦虚，谦虚是爱的美德。第四，温柔，温柔是爱的美容。第五，忍耐，忍耐是爱的镇静。第六，饶恕，饶恕是爱的降服。第七，包容，包容是爱的宽大。这七件是以爱为出发点，若这是一件衣服，那么爱就是一条的腰带把它束起来。这爱是神的本性的爱，而不是人情感的爱。也可以说这七件是一棵树的干，而爱就是那个根。有了爱，就是主的爱，就有了这一切的美善。这是第一方面，个别方面。第二是团体方面，也可以说是团契方面。十五节到十七节，这是生活行动的一股力量。主不但给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给我们遵他心意而行的力量。我们就是靠着这一个力量去行，无论说话和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就是在主的名里面说话，在主的名里面行事，这样就能过着正常的生活。这不是个别的，而是彼此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段里面提到有两种的彼此。第一，彼此和睦。第十五节，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了冤仇，使两下归于一体，成就了和睦。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十七两节，这样在基督的名下再没有分别。主将和睦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和睦在个人的心中指挥着，作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裁判员。不只是在我们个人的心里的平安，更是彼此之间的和平相处。因为神把我们与其他的人摆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团契，向神存感谢的心。第二是彼此教导。第十六节，这一节在程序上有调整的必要。律准众翻译说，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劝诫，存着感恩的心，以诗篇颂诗灵歌用心用赞神。在道上生活，并借着神的道彼此劝导，互相提醒，免至于在道上失迷。这给我们看见一幅很美丽的团契的图画。我们信了主，就不再是单独的行动，主所要求的是我们的团契的生活，是彼此的关系，是种喜乐的生活，是种歌颂的生活。这是神在基督里面要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大家应当要表露我们的真情，借着诗人所受的感动，所得的启示，所有的经历，作为我们彼此劝勉的一个蓝针。最后我们看第三方面，是态度方面。第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顺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你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做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是论到社会生活对待人的态度。基督徒不应当与现实生活脱节。主耶稣道成肉身，是住在人中间，他生活在人中间。基督徒虽然有超世的地位，却是有入世的生活，是活在人的面前，因此不可单顾自己，也要顾人。这里提到几种社会关系应当如何建立得好，主有很清楚的指示。第一方面是夫妻的关系，第三章十八十九节说得很清楚啊，妻子对丈夫是要顺服，这是合乎基督的道理，也是基督徒应有的体统。在主里是相宜的，有翻译成为照在主里所合宜的，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但是非凡事顺服，乃是在主里合宜的都应当顺服。丈夫对妻子呢，这里说是爱，这个爱是负有看顾保护珍惜的任务，不可欺负他，无理的对待他，要叫他得到安慰，因为他需要你。夫妻原为一体，理当彼此和睦相处，按着真道而行。这是第一方面，是夫妻的关系。第二方面是亲子的关系，第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这里是命令，是很清楚的。儿女对父母，儿女对待父母是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有些一本的口气比较宽些，说儿女要常常顺从父母，就是说主看为可喜悦的事上。这以父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的看法比较接近，乃是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父母对儿女呢，这里说父亲不要激发儿女的怒气，这没有提到母亲呢，可见圣经也赞成严父慈母。这样看来，管教儿女不单单是母亲的责任，父亲也不可推脱责任。管教是可以，却不可随便拿来出气，免得儿女灰心丧胆，失去了父爱的温暖，要有智慧的管教。这是第二方面，亲子的关系。第三方面是主仆的关系，第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第一节，这关系是居于肉身的主仆之间。主有特别的话劝勉，既然彼此间建立起主仆的关系，就应当照着这关系应有的职责而恪尽本分。仆人对主人应该怎么样呢？仆人对主人就要凡事听从，这是针对工作与责任而说的。所以说不要只在眼前做，主人看到的才忠心，主人看不到的就马虎。在肉身的主人之外，还有一位主在暗中查看着。因此除了肉身的主人要向你讨工作责任的债以外，我们的主有一天也要审问。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主而做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所以凡事应当有侍奉主、敬畏主的心去做。你在大小事上忠心，就必有长处的一天。我们个人都必要显露在主的审判台前，在那天我们都要交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那么主人对仆人怎么样呢？主人要公公平平地对待仆人，就是待之公平正义，不亏欠，不刻薄，不剥削，不讹待，好像一般不义的主人一样。雅各书第五章一节到第六节又提到，我们要知道他们的主也在暗中查看他，这位主是公平正义的，他必以公平正义来审判个人。他虽然基于主人的地位，在主的面前他也是仆人，在他手下的仆人也是主交给他的责任，他也应当忠心按照主的心意来办理。这是主对于基督徒各方面的生活所显出的心意，叫我们知道而行。这是第三章的信息，是知道神的心意。这三方面是思想方面、行动方面、态度方面，让我们校对着神的心意，让我们过着于讨神喜悦的生活，好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坦然无惧地见主的面。